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在台香港人19号起喺台北文化总会举办为期1个月嘅备份一座城市展览，将香港苹果日报新闻以简报、实体报纸同埋电子档形式备份并展出。展览主办方备份香港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通过公开征集嘅方式，共收集咗超过200份苹果日报。展览上以简报、实体报纸同电子档形式备份并展出其中122份。主办方认为，苹果日报是好好记载香港历史的载体，展出这个备份，希望能够让大家怀念香港的好时光，并知道仍然有香港人在努力。展览分为4个区域，分别为苹果的滋味、咬一口香港的繁荣甜美、都市自由的余味、不作红苹果、从世界的香港到中国的香港。当苹果成为禁果，当不能改变时代，我们还可以记录时代。以及最后的苹果落下之后，一人一苹果，一起备份一座城。现居台湾的香港律师桑普19号到现场观看了这个展览，他对本台表示，可以看到从香港苹果95年创刊到97年的主权移交，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直到2020年的港版国安法使苹果被迫停刊，苹果高层被捕，这一段令很多人神伤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性尊严、追求真善的精神亦都有充分的体现。他感叹，当今世道花果飘零，灵根自植，无论身在何方，独立自由的灵魂寒梅傲雪，努力奋斗。桑普指出，香港没有独立的主权，亦都没有民主普选，而中国共产党是先渗透后操控，最后连自由、人权、法治都凋零殆尽。台湾民众应该以史为鉴，守护国家主权，坚持民主、自由、法治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个是最重要的反省。他希望台湾人能够了解中共政权的邪恶，更好地抵抗中共的欺凌和渗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近日表示，如果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者协助俄国规避制裁，咁样美国同盟友将会让中方付出惨痛代价。1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作出回应，话美方俨然一副世界警察作派，应该深刻自省。而外之意是，美国手伸得长咗，你管得住咩？是边个俾中共如此嘅底气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导师斯博近日撰文指出，在俄罗斯同中共同西方的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习近平同普京正沿着一条南北轴线，试图重新建构全球权力格局。近日在一次俄罗斯金融会议上，普京的态度亦都是一贯的直接和自信。他不仅宣称俄罗斯经济挺过了西方的制裁，还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忽略了世界对俄乌战争的反应所揭示的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普京说，世界已经形成了新的强大的中心。文章当中提到，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讲法凸显了普京借入侵乌克兰之举在全球压下的一个核心赌注。他很清楚，入侵乌克兰可能让他失去很多阵地，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但他压住的是通过沿着一条南北轴线建立一个新的外交、经济和安全网络来弥补损失。文中提到，普京的这个举动的关键国家就是中共。多年来，中共一直沿着这条南北轴线规划，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大举开展贸易和投资，而普京在推进这项计划方面亦都有所进展。譬如俄罗斯正在向印度出售大量石油，并试图向巴基斯坦出售天然气。还有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在俄乌战争的巨大压力之下，希望得到俄罗斯的能源和粮食。在3月份，有35个国家对谴责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国决议投了弃权或者反对票。在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表决上，有58国投了弃权票。非洲联盟现任主席萨勒稍早请求普京提供更多粮食和化肥。 金砖国家嘅另外四国回避咗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出谴责等等。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斯滕特话：，普京喺入侵之前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咁喺度做准备，将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为搭上中共嘅便车，更加喺二月同习近平宣布友谊无上限。同时，中共同拉美嘅贸易亦都出现增长。不过，文章指出喺呢一条新轴线上，美国及其盟友仍然保持明显嘅优势，因为西方盟友更注重凝聚力。目前北约已经恢复活力，欧盟已经邀请乌克兰加入，西方决心制裁莫斯科，帮助乌克兰。同样，美国亦都成功联合日本、韩国同澳洲对抗中俄嘅挑战。相反，中俄更多嘅系以利益为有利，而非结交真正意义上嘅盟友。文章分析，中俄之间亦都系存有矛盾嘅，咁样亦都可能导致佢哋不能长期合作。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提议，美国政府同私营部门要合作，喺中俄正大举扶植嘅地区促进美国投资。盖茨呼吁国会攞出创新想法。前美国副国务卿佐纳克就建议美国去了解嗰啲弃权者嘅需求同不满，并同国际机构合作，重建更良好嘅贸易关系，甚至未来再次形成三角外交嘅态势。文中最后提到，一场新嘅外交游戏已经开始，而喺俄乌战争之后，游戏仍将继续。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7月19号提议拨款5亿欧元供成员国用于防卫联合采购，补充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而消耗的武器库存。法新社报道，这个是欧盟首次提议成立这样的基金，未来两年将会运用欧盟预算协助各国补充武器库存。欧盟执委会表示，补充武器库存、更换苏联时代遗留的防御系统，以及加强空中和飞弹防御系统，是欧盟的优先要务。按照最新提案，当乌克兰战争导致武器支出增加时，如果至少有三个欧盟成员国提出武器采购请求，该基金将会予以接受。负责内部市场事务的欧盟执行委员布纳东表示，欧盟国家已经动用各自的弹药、轻型和重型火炮、防空和反战车防御系统，甚至装甲车和战车的库存。他警告说，这样造成一个事实上的脆弱局面，现在有必要紧急予以处理。欧盟成员国大多数亦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因此对于达成协议采取行动来整合军事能力逐渐失去兴趣。不过在法国推动之下，欧盟建立共同防务的雄心近年来已经有进展。成员国去年已经同意成立一个79亿欧元的国防基金，但同19号这个提案属于不同计划。美国特拉华州一名法官礼拜二表示，推特公司要求马斯克履行440亿美元收购协议的诉讼将会在10月开庭。法官说，预计将会花5日时间完成审理。路透社报道，这个裁决对马斯克而言是个打击，他推动在明年2月进行审判。他的律师告诉法庭，审判将会允许针对推特平台上的垃圾账号的真实数量进行广泛调查，推特就要求在9月开庭审理。特拉华州行平法院院长麦考米克说，双方都有能力处理快速审理，现实状况是然后审理可能会对买家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推特委任律师萨维特说，我们敦促法院迅速制定时间表，并为此作出让步。马斯克所谓的终止收购造成的不确定性，每日每个钟头都对推特造成伤害。马斯克团队就强烈反对快速审理，并说推特公司首选的9月对于如此复杂的事情来讲太简单。麦克米克未设定开庭审理的确切时间表，并要求推特公司和马斯克双方协商制定审理时间表，他将它定为5日。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坤18号率团抵达布拉格，受到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齐热烈欢迎及高规格礼遇。捷克的参议院大门挂上了中华民国国旗，而游锡坤坐车车头亦都挂了中华民国国旗，而且沿途都有警车开路。应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齐邀请，游锡坤率朝野立委王世杰、张其禄、孔文吉、万美玲四人在当地时间朝早九点飞抵首都布拉格的哈维尔机场，受到维德齐热烈欢迎。 韦德齐仲特地攞出2020年8月佢带团访台时，台湾政府为访团订制嘅口罩，可见佢对台湾之行念念不忘。游锡坤同韦德齐随即喺机场召开记者会，韦德齐强调，捷克同台湾都系民主国家，分享共同嘅价值观，不对极权国家卑躬屈膝，所以佢喺两年前就率团访问咗台湾。韦德齐话，捷克从7月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而游锡坤今次访问捷克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韦德齐话，自己选择前总统哈维尔讲过的将欧洲作为任务当作口号，就是要找回欧洲的良知和责任，而接待台湾代表团就是继承哈维尔的精神，为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负起责任。游锡坤就特别感谢韦德齐两年前克服万难访问台湾，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在立法院演讲的非邦交国议长，并间接促成去年10月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强化欧盟和台湾政治关系的报告。他说自己是怀住朝圣的心情访问捷克的，因为捷克是他向往已久的民主圣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都广为世人传颂。游锡坤仲称赞捷克是台湾在欧洲的贵人，不仅粉碎中共智囊外交的恶行，亦都让世界更珍视台湾的价值。台湾人民想念你。随后访问团在韦德齐陪同下前往哈维尔家族墓地，向这位前总统献花致敬。出身剧作家的哈维尔是天鹅绒革命的领导者，1993年出任总统之后对台湾高度友好，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并在2004年卸任之后次年就访问台湾。游锡坤一行仲将会拜访韦德齐的故乡泰尔奇，并在20号到参议院发表演说，跟住拜会众议院布拉格市政府，并参加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座谈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